律比书四章一节。腓立比书四章一节在圣经双行本新约里面是第280页。圣经新约双行本的280页。腓立比书四章一节。听到找到之后请听我读出。腓立比书四章一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秦道基都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甲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今天很高兴有下场圣传道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信息的题目叫做活在基督里。请下长老介绍讲完。
如果大家来了美德粤语堂一段时间呢，也都会记得下场圣传道，他之前也都经常来我们当中正道。这几年他在附近的教会牧会，他也都其实一路都有帮助我们国语堂的讲坛，他也都是有很多次来到我们的当中，但就没有来到粤语堂。那很高兴今天再次下传道能够来到我们中间正道，也都很高兴师母 Karen 是跟我们一起，或者请 Karen 起身大家认识。其他我就不多介绍了，大家也都如果记得他的，我们将时间就交给下传道。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感谢神给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他的信息，都很多谢五牧师的邀请，我能够来到你当中。我们先来做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你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主，感谢你的大爱，招聚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你的圣所。主，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刻身心灵在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求你光照我们，给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得到滋润，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愿一切荣耀颂赞单单归给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Amen。 在十九世纪有一位相当有名的小说家，可能你都听过他的名字，叫做 Charles Dickens。 这位作家呢写了一本相当有名的一本书，叫做《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在这本书当中呢有一句说话是也都是很出名的，这句说话怎么说呢？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and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也都是最腐败的时代。当我想到这句说话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今天的社会了。这句名言我觉得是可以拿来形容今天的这个时代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意呢？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可以享用最先进的一些科技，我们可以随处拿出我们的 iPhone，可以有最可靠最方便的通讯。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所听见一些新闻呢可能多半都是负面的，特别是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呢，我都相信大家都知道很多一些新闻，包括是飞机 出意外啦，或者是火车出事啦，或者是很多的警察暴力或者是恐怖分子每当我们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就是好像在海浪上面那些大浪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难怪今日咧好多嘅人咧就开始为自己、为佢哋嘅儿女、为国家嚟担忧啊，觉得好似冇咩平安，系咪？心里边失去咗嗰种嘅喜乐啊，甚至咧会啊恐惧起嚟，觉得啊真系唔知点算好啊！喺呢个动荡不安嘅社会当中咧，我哋基督徒应该以乜嘢嘅心态嚟生活呢？咁今日我想同大家嚟分享呢段经文。呢段经文就系喺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到五节。嗱，当时咧，腓立比教会咧，其实系落喺一种嘅困境当中嘅，有内忧，亦都有外患。咁保罗咧，佢系好痛锡嗰班嘅信徒，所以佢就写咗呢封信去安慰佢哋，去鼓励呢班嘅信徒，提醒佢哋一件好重要嘅事。嗱，我哋好多时候谂到，我哋今日系住喺一个动荡不安嘅社会里边，但系更加重要系咩咧？就系我哋每一日，其实我哋都系活喺耶稣基督里面嘅。嗱，到底我哋基督徒应该点样活喺主耶稣基督里面呢？我哋嘅心态同一般嘅外面嘅朋友有啲咩嘅唔同呢？保罗就透过呢段经文提醒当时嘅腓立比教会，同埋提醒我哋今日，我哋活喺基督里面咧，唔单止要凭着信心、真爱同埋呢个盼望，仲要咧，我哋要留意以下呢三方面啊。嗱，首先咧，我哋要往上面睇啊。向上睇，同神咧建立应该有关系。我哋咧要凭着信心喺基督里面嚟站立得稳，呢个系最重要嘅，亦都系最优先嘅。我哋要向上面睇，向上面睇。喺呢度第一节，保罗佢劝勉嗰班信徒啊，佢话：我亲爱弟兄啊，你们应当靠主。嗱，靠主呢个字咧就系、是。在基督里的意思，我们要靠主站立得稳，站立得稳 stand firm 是什么意思呢？假如我们从负面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说话，站立得稳就是不要不小心随随便便容易犯罪跌倒，而呢慢慢地离开神，这个叫做站立得稳，不要不小心软弱跌倒。嗱，点解保罗佢竟然会同一班嘅信徒、一班同工嚟分享呢一方面呢？原来当我哋基督徒、当我哋信主之后咧，我哋已经有永生嘅确据啊。但系喺生活当中，如果我哋唔小心咧，我哋好容易软弱啊，好容易咧犯错跌倒喎。咁喺嗰时刻点算好咧？保罗就提醒我们要站立得稳，站立得稳。怎样站立得稳呢？他就给我们以下两方面的提示了。首先，基督徒如果要站立得稳，我们要确定我们现在所站这个基础究竟是好像沙土，抑或好像磐石一样。假如这个基础不好，冇咩人能够喺上面能够站立得稳。我记得好几年前我有机会一家人去中国去观光，咁曾经咧喺某一座山上面，我就去到一个悬崖嘅旁边，睇到嗰度有一条又窄又旧嘅一条木桥。呢条桥咧只能够容许一个人喺上面走噶。我睇见呢条桥嘅时候咧，我心里面就开始紧张了。为什么很紧张呢？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有一种轻微的畏高症。当我在这条桥上面一步一步走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提心吊胆，好像进退两难，进退两难。因为呢，这条桥原来是挂在半空上面的，还会摇来摇去。咁當時我唯一就係揸緊兩邊嗰兩條麻繩啊，咁慢慢向前走。 咁之後有位嘅親友問我：啊，頭先你有冇機會咧睇睇山下邊嗰種非常之美麗嘅風景啊？我話我根本上連我個心都唔知係喺邊度啦嗰陣時。我哋基督徒，我哋嘅人生，假如咧唔能夠站立得穩嘅時候咧，我哋點算好咧？其實這個根基是很重要的。在這個哥林多前書十六章十三節，保羅他這樣說，他說你們務要警醒，在真道上面來站立得穩。在這個新譯本或者一些英文版本，他將這節經文這樣翻譯，他說你們要警醒，在信仰上面站立得穩。这里原来是神要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根基就是神的真道。神的真道就好像磐石一样的，是在上面我们走的时候觉得很稳固。神的真道是不变的，是很坚实的，所以我们在上面走的时候我们就不怕了，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了。在这里有一位的英国的神学家是我相当所敬佩的。这位神学家叫做 Dr. Sinclair Ferguson， 他曾经写了一本相当有名的书，叫做 The Christian Life。 这本书的中文版本呢就是叫做磐石之上。那我就想了，假如我将这个中英文的书名摆在一起的时候呢，他所表达的意义就是说呢，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磐石之上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就应该是磐石之上的生活。这本书的内容不单止去介绍我们基督徒得救的一些基要的真理，还教导我们怎样去实践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上面一步一步去成长，去生活。当我们凭着信心在神的话语去成长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就能够慢慢慢慢地很成长。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家，亦或是神的家，其实人数的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更加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在信仰上面，在真道上面能够站立得稳。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尽责任去培育我们的儿女成为神国的精兵，教导他们要爱主，要爱主。还有我们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我们都要尽我们的责任去培养一班的弟兄姊妹成为神家里面的宗仆，提醒他们我们要往下扎根，往上结果。另外一方面，我们除了要凭着信心在神的话语上面站立得稳之外，保罗也教导我们，我们要从神的灵去得到力量。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呢，我们基督徒呢，除了我们有我们的生命，主耶稣的生命之外呢，其实在这个社会当中还有一个非常之狡猾的厉害的仇敌，就是撒旦魔鬼。撒旦魔鬼就好像一只的敲叫狮子，他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四周围呢在这里埋伏，想找机会去吞食我们。假如我们有时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单靠自己，我们不靠神，我们就很容易呢就犯错，甚至跌倒。在这幅图片当中呢，你会看见有位人物，这位人物叫做J. Cochran， 他是相当有名的，曾经在美国，在世界各地呢做很多表演，在这个高空走这条钢丝。 咁喺2012年咧，呢位 J. Carcon 佢再一次有機會翻翻去 Niagara Falls 啊呢個瀑布嘅旁邊咧，啊再一次喺高空上面走呢條鋼絲做一個表演喎。啊，當時大家可以估一估啊，佢究竟已經幾多歲啊？睇呢幅圖畫嘅時候，可能係咪接近70歲？係咪？其實佢當時咧已經係68歲啦，喺咁高嘅空中嚟走呢條鋼絲，真係相當唔容易啊！咁有人訪問呢位嘅 J. Carcon 啦，佢話咧Carcon 先生，你喺呢個高空上面走得咁穩定，一啲都唔怕，到底有啲咩嘅畏懼有啲咩嘅秘密咧嚇？有啲咩嘅因素咧你唔怕咧？咁呢位 J. Carcon 佢就回答話啦，佢話咧其實咧有兩樣嘅因素咧係比我自己嘅嗰個才幹咧係更加重要嘅，係咩因素咧？首先我要怎么样啊？我要绝对相信这条钢丝呢不会突然间断啊。我要很信任这条钢丝一路走它不会断的。这个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就以我要依靠这条呢40磅重的这条的平衡钢。我要依靠它，否则呢我随时会跌下来的。冇咗呢條平衡鋼咧，我根本上咧唔能夠喺半空嚟走啊！因為我知道遲早有一日風一吹，我就會跌咗落嚟噶。嗱，我哋基督徒嘅人生咧，可以話好似呢位 J. Carcon 走呢條鋼絲一樣。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有一時我哋真係喺高空喺度走喎。有時咧，我哋真係喺呢個低谷裏面走喎。有時我哋會遇到暴風，有時我哋會遇到大雨。咁當我哋落喺呢啲咁嘅困難當中嘅時候，我哋點能夠繼續一步一步咁走落去咧？我哋好感謝神，雖然係咁樣樣，雖然我哋人生當中難免會有啲難處，但係咧，當我哋以神嘅道为根基的时候，好像这条钢丝啊，这条钢丝，当我们靠神的灵来得到能力的时候，好像这条平衡钢的时候，我们就不单止能够在这个世上站立得稳，我们更加怎样啊？我们更加能够凭着信心一步一步这样去向前走。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面，到底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依靠呢？是不是譬如说我们的财富啊，或者是我们的地位啊，身份啊，又是不是一些我们的盼望以后得到的一些的退休基金啊？其实这些一切都 不可靠的啊。好似最近嘅呢個股市咁樣，突然間跌咗幾百個 point 啊，係唔可靠嘅。唯有咩咧？唯有當我哋每一日，我哋常常讀經嚟認識呢位主，同埋咧喺靈裏邊禱告親近呢位神，依靠神嘅大能大力，咁樣我哋就能夠喺基督裏邊嚟站立得穩啦。在这个以斯拉记第九章第八节有一句非常之宝贵的应许。以斯拉记第九章第八节这样讲，他说耶和华使到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神的圣所里面。真的很安稳，因为我们是钉在神的圣所里面，有神的同在。那什么时候我哋单靠自己，我哋净系谂到自己啫。咩时候我哋唔靠圣灵咧，我哋就好容易信心软弱就跌倒。我哋谂到喺第一世纪使徒彼得，佢起初咧跟随耶稣 相当有自信心，觉得自己不错，好有本事，跟随耶稣去走。但是呢，其实呢，他心中是很软弱的，他结果他三次不认耶稣，后来当他靠圣灵得生，他也都愿意呢去靠圣灵行事，所以呢，他不单只能够为主而活，他更加能够为主殉道。我看见彼得的人生很大改变，就是因为他凭信心去倚靠这位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学习在基督里面站立得稳，其实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是永远学不完的。但是我们要真的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要凭信心这样靠耶稣基督，靠神的能力，才不会容易跌倒，那我们再看第二方面，除了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之外，我们还要看外面，看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凭着真爱这样才能够同心合一。在这里第二节，我看见保罗他从心里面他发出一个很诚恳的要求，他说呢，我劝有阿爹和秦刀基呢要在主里面同心。那有阿爹是谁呢？这位秦刀基是谁呢？究竟他们为了什么东西拗起上来呢？圣经并没有讲到这些背景，可能这些背景并不是最重要。那我在想，那究竟你拗些什么呢？我相信也不是跟一些真理有直接的关联。假如是跟真理有关联，我相信当时保罗呢，他一定会写信去解释清楚这件事的真理背后是应该怎样处理。那其实呢，今天我们都可以想到，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会有些摩擦的，会有些拗叫的。但是呢，我们看见呢，大部分的时候呢，那些拗叫，那些摩擦呢，都不是因着跟真理有直接的关联的，可能很多时候都是为一些湿碎的东西，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去拗叫。可能是因着大家的看法不同，又或者大家个性不同，或者背景不同。我记得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在网站上面出现了一场非常震撼全世界的一件事。有千千万万人在网站上面，在 Twitter 他们写了一些东西，他们是为了什么呢？他们为了一件的衣服呢去讨论甚至呢，有些明星在网站上面发表一些意见当中有些人呢甚至为这件衣服呢是拗叫起来当时他们说些什么呢？其实在网站上面，他们在问一个问题，究竟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在左边这件衣服是白金色抑或是黑蓝色的？咁大家都没有不同的意见，连我们自己家一家人都在商讨。后来根据一个的统计，70%的一些人呢，他看见这件衣服的时候认为是白金色的。咁最后着这件衣服的人呢，他就在网络上面，他也都提醒大家，他说这件衣服原来是黑蓝色的，但因着光线的缘故，每个人看的时候有不同的睇见，所以我睇见呢，在一件这么细微的事呢，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就很容易呢产生一些摩擦。其实今天无论我们做夫妻的，或者是同工之间，总是会难免呢有些不同的意见， 有些矛盾，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着一些不同的看法而带来一些不好的感觉，不要将这些事情怀念在心，甚至不要对人家觉得一些偏见，不要被魔鬼留地步，令到我们的家庭，令到我们的教会呢，因着一些小事而产生一些大的问题。当我们能够彼此尊重的时候，我们能够接纳对方的看法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保罗呢就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弟兄姊妹呢可以在主里面同心合一的，同埋佢俾我哋三个原因，点解基督徒咧喺主里边要追求同心合一？喺呢个简短嘅故事当中，我睇见首先第一个原因系咩咧？就系因为咧，我哋系同名同命嘅。嗱，虽然呢两位嘅姊妹有阿爹同埋秦刀基，佢哋可能来自唔同嘅背景咧。或者他们的恩赐不是一样，他们的看法也可能有不同的观念，但是在这个第三节呢，保罗很强调一件事，他强调说呢，这两位姊妹他们的名字都是在这个生命册上面的。保罗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凡是信奉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都有瑕疵，我们都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是蒙神所拣选的，我们是同名为基督徒，我们是同名为神的儿女。就好像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保罗他这样说，他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使到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着他爱我们的缘故，就按着自己的旨意呢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其实今天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一点都不可以自夸的，因为我们都是蒙神所拣选的。各位弟兄姊妹，在过去我们已经从耶稣基督得到新的生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在将来呢，我们都会同众圣徒在神的家里面，在天家里面，能够永远的相聚，同神在一起。既然我们是同名同命呢，我们今天怎么算好呢？我们今天就应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主里面同心合一，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来代祷。同心合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保罗他提到说呢，是因为我们是同家同轭的，同家同轭。在这个第二节呢，英文 NASB 他将一句说话的翻译是有少少不同，他将这个在主里同心这句说话翻为 Live in harmony in the law， 就是在主里面是和睦同居的。这个就是保罗他一直在期望，他期望呢这位秦刀基，这位有阿爹，他们两位呢能够在主里面和睦同居，这是多么的善，多么的美。因为其实他们在主里面整班的信徒都是同一家人，互为肢体的，即是这个关系呢是不会改变的。就算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崇拜，明天在另一个地方去亲近神去崇拜，在主里面都是同一家人。不单止是这样，在这个第三节保罗他还请了一位 与他真实同父一家的信徒去帮助这两位姊妹解决他们的问题。保罗在第三节所提到这个呃这个字呢，到底是哪个的呃呢？是不是保罗的呃，抑或是那位信徒的呃呢？其实呢，两个都不是。原来我们在基督里面呢，都是与基督耶稣同父一家的。而我们所父这个呃呢，就是主耶稣的呃，是主的呃。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面就可以得享安息。保罗所期望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和睦同居。在过去，我相信你们可能玩过一个游戏，或者是起码看见过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叫做两人三脚的游戏。这个游戏是相当受欢迎的。为什么受欢迎呢？因为当两个人他们的左右脚绑在一起的时候，在这个时刻，他们就好像两只牛呢，是同父一家绑在一起。得胜不是在乎这两个人他们自己有些什么的本事，或者这个人他自己很高大很威猛，或者另外一个人跑得很快。得胜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当这两个人他们有没有在这个游戏当中能够活出主耶稣那种柔和谦卑，能够彼此顺服，以同一个目标去向前跑，能够同心同行。这个就是这个得胜的秘诀了，就是活出耶稣的柔和谦卑，这样他们才能够一起向前走。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我觉得在这个世上呢，最痛苦最难受的一种人际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一想，有些什么关系是最痛苦最难受的？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同家同轭，但是不同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同家同轭，但是不同心。其实在一些这样的境况当中呢，那些做夫妻的、做婆媳的，或者是做同工的，他们很多时候为了不想连累到自己的亲属、或者是会友呢，他们很多时候宁愿呢自己受屈受伤，他们都不想连累其他人，所以他们会忍声吞气。他们真的好像一个哑巴食黄连，有苦说不出。其实在一些这样的困境当中，这些的人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最需要的就是那些同父一家的弟兄姊妹来到他们的身边，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因为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人。同心是一还有第三个的原因，保罗提醒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同工同劳。在第三节，保罗很赞赏这两位的姊妹，他说呢，原来这两位姊妹呢都是保罗的好同工。虽然他们现在两个人是常常拗叫，不喜欢对方，但是原来呢这两位在过去都是保罗的好同工。保罗说呢，他们在福音上面是曾与我一同劳苦。在原文一同劳苦这个字呢，跟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 那里的齐心努力是同一个字，就是说并肩作战，一起拍档，一起拍档去为主打美好的仗。原来这两位的同工呢，他们在过去真是一同劳苦的，同保罗一起。对于保罗来讲呢，其实同工同埋同心呢是分不开的，就好像一个的银币一样的两面呢，是分不开的，同工同同心。假如两个人他们不同心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同工的，迟早都会出问题的。就算他们勉强的将一些事工做得好，不代表呢他们会讨神喜悦，不代表他们会蒙神的祝福。曾经有一队的短宣队呢，他们去远方去传福音。有一天呢，这班短宣队在当地的一间教会呢，在准备了，他们那一晚呢要举办一个布道会。当地的宣教士就请这班的弟兄姊妹来帮手，将那些诗歌本呢就一本一本分发在这个位置上面，准备晚上去用。于是这班的短宣队员呢就去做好这件事了。后来没几耐呢，那一晚的领司来到教会了。他想着今晚呢他不会用诗歌本的，他会用什么？用 PowerPoint 的。于是呢他就看见这么多诗歌本派在台上面灯上面，他就请这班弟兄姊妹就将他全部收晒去，收晒去。其实没想到呢，原来那一晚呢，那位宣教士当他讲完道之后呢，当他呼召完之后呢，他想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是从这个诗歌本里面选的。结果呢，这班的短宣队的队友呢，他觉得真的有点不愉快，事倍功半，事倍功半，大家都觉得好像有点困扰，因着这两位的领袖他们没有交通，他们不太同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无论我们是参加哪个小组团契，无论我们是在哪个部门来服侍，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我们都是神的工人，我们所服侍的是同一位的主人。既然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刻在神的家里面一起来服侍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其实是很有限的，很有限的。我们要珍惜能够跟身边的人一起来同工，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要竭力在基督里面建立关系，彼此包容，彼此宽恕，同心合一，这样我们才能够将神的家建立起来，这样我们才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最后第三方面，除了我们跟神跟人建立关系之外，第三方面我们就要向里面看，培养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那个品格。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要凭着盼望常常喜乐。在这个第四节呢，我看见保罗他这样说，保罗说呢，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喜乐这个字在腓立比书总共出现了16次。我们都知道呢，喜乐其实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特点，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喜乐的，还有呢，喜乐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问题是当时这班的信徒呢，他们是落在一些困难当中的，他们怎能够在一些困难里面呢仍然喜乐呢？怎可以呢？保罗其实也都知道这班信徒呢当时一些的困难的，一些困境的，为什么他会在这封信里面 强调要喜乐呢？是不是保罗似乎没什么同理心啊？这样说你们要喜乐，虽然有困难，其实不是的。其实保罗他自己都在坐着监，保罗他自己都在受着苦啊。保罗在困难当中，其实他自己真的可以常常喜乐的。为什么保罗可以常常喜乐啊？在这里呢，保罗给我们三个很宝贵的原因。首先，他是可以喜乐，是因为他以造就信徒为乐的。保罗一直在挂念这班的信徒，他在困难当中，他也都愿意写这封信去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啊？是因为第一节保罗他这样说。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原来当保罗想起这班信徒的时候，当他看见他们的灵命不断成长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就充满了那种喜乐。在教会里面，我在过去时时都是很敬佩那些儿童主学的老师。为什么我会这样看法呢？是因为那班的老师对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灵命的成长呢，是有很大的贡献。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我三个小朋友他们上主学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位老师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这位老师当时他虽然患了癌症，但是每个礼拜日早上他来到教会，站在这个班房的门口，总是面带着笑容去欢迎这些一个个的小朋友来到班房里面。对于这位老师来讲呢，我相信每一位小朋友都是他的喜乐，都是他的冠冕。我相信这位老师心里面是很切望呢，这些小朋友能够早日认识耶稣基督是他们救主，能够成为神国的精兵。所以这位老师留下来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提醒我，鼓励我呢，我都要以造就信徒为乐。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身为我们儿女的父母，我们对他们有什么期望呢？到底我们的子女他们要做些什么事情才会令到我们得到喜乐呢？是不是他们需要考进一间的名校呢？又是不是他们需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呢？那同样，我们在教会做领袖的，我们除了从弟兄姊妹看见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之外，还有些什么事他们会令到我们喜乐呢？有些什么事令到我们心里面觉得啊，真是感谢主呢？在这个约翰三书第四节，使徒约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这样说，他说，当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我再说一次，当我听见我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 同感、啊、我是觉得很真实的。我们是应该以造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姊妹来得到喜乐。那常常喜乐，保罗还有第二个原因的。在第五节他这样说，他说呢，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常常喜乐，我们可以从见证主的爱而得到。 这里所提到说谦让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谦让这个字在原文其实是很丰富的，好几种意思，不单止是谦卑，也都是包括了柔和或者是宽容，这些都是谦让的意思。我们都可以说谦让也都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的特点之一，我们是应该谦让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呢一不小心，我们只是注重外表的谦让，而忽略了我们里面的谦让。曾经在教会里面有两位的同工，他们每个主日来到教会呢，给弟兄姊妹都很好的印象，因为他们一见到面的时候呢，这两位同工就是常常面带着笑容，他们彼此会问安打招呼。但是当时间来了之后呢，大家都会发觉一个可悲可叹的一个现实，就是原来私底下这两位同工也都是同工，即是第二个工这个字是攻击的攻。原来在教会里面呢，这两位同工呢，他们是为了一些权柄地位在争权夺位，他们明争暗斗，根本上是没有那种谦让的心，以致他们将原本的那种美好的见证呢是消灭了。事实上神所要求的谦让是什么？不单只是显于外在的行为，更加是源于内里的心态。就好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保罗他这样说，他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当基督徒真的效法耶稣的时候呢，他会流露出那种谦让的心，甚至是有时会宁愿吃亏，宁愿受损。但是无言中，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愿意从心里面发出那种谦让的行为的时候呢，这个就成为一个很活泼有力的见证了，就是让世人知道我们当中有耶稣基督的爱在这里，也同时呢让我们整班的信徒感受到原来我们见证主爱，原来我们传扬福音是几咁的喜乐，是几咁的喜乐。个关键就是心里面有个谦让的心。最后常常喜乐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以等候主来为乐。在第五节保罗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很宝贵的应许，他说主已经近了，主耶稣他已经很快就回来了。当时那些信徒无论他们落在什么困难当中呢，其实都会过去的，都是暂时的，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快到了。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有一节呢，保罗预言呢，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需要过分的为今天的困难而担忧，我们有一个更宝贵的盼望，就是主耶稣他很快就回来。所以难怪当时那位使徒约翰，他虽然被困在拔摩海岛，但是他心中想起主再来的日子快到的时候，他有一个的回应，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个就是约翰他当时一个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阿门约翰这个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在今天这个腐败的社会当中，我们随时会听见一些争战，很多的困难，但是这八个字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很合时的提醒和鼓励。我们可以 有个真正的盼望，去帮助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但是可能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目前呢不能够回应这个的祷告，不能够阿门这个祷告，我们还未准备好耶稣的回来，那怎么算好呢？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的期望是比主耶稣回来的期望更加宝贵呢？是不是我们的金银财宝呢？是不是我们的股票mutual fund 呢？其实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都知道呢，在我们世上一切的劳苦都是虚空的，有一天都会过去的。但是当我们能够每一天亲近神的时候，当我们跟神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会越来越爱慕主，甚至爱慕主耶稣快点回来。我相信当我们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当中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喜乐。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个礼拜日我们早上九点半来到这里来崇拜，我期望我们能够把握我们的机会呢，跟神和我们身边的人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我们真的要珍惜这段时间，我们都是让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要凭着信心能够站立得稳，以真爱来追求合一，和我们要有盼望，这个盼望就成为我们的喜乐的力量。所以当我们离开这个礼堂的时候，我看见外面的一切的问题，生活上面的种种的一些的困扰依然是会存在的，但是当我们有那种属天的平安和喜乐的时候，那种喜乐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就能够面对这一切了，我们就能够靠着神给我们那种的信心、爱和盼望去奔走人生的道路。我期望我们能够每一次来到教会，空空的而来，饱满的回去，靠着神的恩典，在基督里面能够得胜。我们一起祈祷。慈爱恩主，我们感谢你，真是因着你的大爱，你给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活在你里面，有这个信心，有这个真爱，有这个盼望，能够面对一切。主，我们期望我们不单止面对我们的问题，都能够突破这些问题，能够从你得到力量去为你打美好的仗，能够在这个地上荣神益人，将神你的福音传遍这个社区，好叫神国继续扩展，好叫我们在造就弟兄姊妹得到喜乐，都能够存着信心盼望等候主耶稣你的回来。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Amen。